在许多省份里，土地都掌握在贵族手中，劳动人民只能做他们的佃户，他们完全处在地主的掌握之中，不得不屈从地主苛刻的要求。供奉教会和国家的重担多半落在中下阶级的身上，他们必须负担政府和僧侣们所征收的重税。贵族的意愿就算为无上的律法，农人和乡民纵使饿死，这些压迫他们的人也毫不顾惜。民众不得不在每一件事上考虑到地主阶级所独享的利益。农民的生活乃是终日不停的劳作和不得解救的痛苦，如果他们胆敢口出怨言，就要受到蛮横的侮辱。那时的法庭一贯的偏袒贵族，况且贿赂公刑。因了这种普遍的腐化制度，贵族阶级的一时高兴就可发挥法律的威力，至于达官贵人和僧侣阶级从平民身上所征收的苛捐杂税，没有一半能缴到国家或主教的财库，都被浪费在荒淫放纵的事上了。这些使同胞日趋贫困的人，自己却得以豁免捐税，而且由于法律或习惯的规定，他们还有权担任国内的许多职位。这些特权阶级约有150,000人，但为要满足他们的欲壑起见，10,000人必须过着没有希望和堕落腐败的生活。社会的不公暴政之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就是少数人他们的利益在维持着他们的利益，一切都为他们服务，然后绝大多数人就在为着少数人，所以过去是这样，如今都是这样，这就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宫廷之内骄奢淫逸，政府和人民之间没有多少信任心存在，政府一切的措施都被人民怀疑为当权者专图私利的手段。在大革命爆发之前，路易十五当政50余年，就是在那种邪恶的时代中，他还是以一个怠惰浪费和荒淫的君王著称。再加上贵族政治的腐败和残虐，下层阶级的贫困无知，一般都是这样一个暴政之下，一般都是那些就是下层阶级啊，所谓下层阶级就是他们经济收入也低，文化也低啊，然后社会阶层自然而然就低啊。这些人相反就是一帮反而是最听话的一帮人啊，一般其实来说都是政府喊他们干嘛他们就干嘛啊，这个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子的啊。国家经济困难，人民怨声载道，人不必有先见之明就可以看出随时会有可怕的事变爆发啊，只要你有眼睛，只要你有一点点思想，你都会知道这样的事情它不会长久的，一定会爆发的啊。王对于他谋士屡次的警告总是回答说，你们设法在我活着的期间维持现状吧，到我死后听其自然好了。他们虽然竭力恳劝他采取必要的改革，结果都是枉然。他明明看到国内的许多弊病，可是既没有勇气又没有能力去应付。那行将临到法国的厄运在他那懦弱而自私的回答，在我死后大祸必临，这一句话中描述的太为准确了这个王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反而只图自己在世的时候能够挥霍生命就可以了，不管自己死后怎么样罗马教曾一贯的鼓励君王和统治阶级的私心，建议影响他们把百姓捆绑在奴役之下，他深知这样做就必使国家贫弱，所以故意用这方法把统治阶级和人民都紧紧地捆锁在他的奴役之下。由于远见的政策，他看出为要有效地奴役世人，他必须束缚他们的灵性。他又看出阻止他们挣脱枷锁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不可能得到自由，因此他的政策所造成道德方面的堕落要比他所给予人肉体方面的痛苦远为可怕。百姓既得不到圣经，而又蒙了偏执和自私的教育，就为无知和迷信所蒙蔽，沉溺于罪恶之中，这样他们就完全失去了自治的能力这就是愚民政策一般的专制的人他所采取的都是他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通过教育然后就训练一批百姓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样的百姓，什么样的老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是真的对的啊。当然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他政府他也需要维持自己的这种暴政，然后他就会训练一帮奴役奴隶奴才那么这些奴才又会造就更多的会向政府输送更多的可以来管理这个奴才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官员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但这一切的结果竟与罗马所打算的大不相同，他的政策非但没有使人盲目的服从他的教条，结果反而使他们成了无神主义和革命分子。他们鄙视罗马教为僧侣阶级骗人的勾当，他们看出神父们在压迫他们的事上都是有份的，他们所知道的上帝只有罗马教的上帝，罗马的教义乃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认为他的贪婪和残虐乃是圣经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把这些一概都拒绝了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他又没有看到圣经他只是知道教会你是代表上帝的，所以那么你教会所代表的一切包括上帝我都拒绝这个是理所当然罗马过去曾污蔑上帝的品德并歪曲他的要求，所以如今人们连圣经和上帝都拒绝了，罗马要人盲目的信服他的教条，而这些教条是假借圣经的权威为根据的，这种作风所造成的反应是伏尔泰和他的同仁把圣经完全丢弃了，而在各处散播无神主义的毒素。罗马过去曾把人民压制在他的铁蹄之下，而今那堕落而凶狠的群众既能从他的暴政之下翻过身来，就摆脱了一切的约束，他们因为自己多年受罗马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欺骗而向他致敬，这时便愤怒如狂了，所以他们不管是真理或是谬论一概都加以拒绝，他们误认放纵为自由，于是一般情欲的奴隶在他们所想象的自由之中欢欣鼓舞了。在大革命初爆发的时候，由于国王的让步，准许革命党人在议会中的席位比贵族和僧侣合起来的席位更多，这样多数的表决权就落在他们手中，可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以智慧和审慎来使用这个权柄，他们一心要报仇雪恨，便决定改组社会，一群暴乱的民众心中含冤怀恨，决意要推翻他们过去所难以忍受的痛苦局面，并要向那些他们所认为他们遭难的祸首复仇，这些受过压迫的人实行了他们在暴政之下所学来的教训，这时就成了从前压迫他们之人的压迫者这句话是非常令人感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这就是说这些受过压迫的人实行了他们在暴政之下所学来的教训就这些受压迫的人他们现在当家做主了，翻身农奴得解放了他们现在要来镇压那些压迫过他们的人，他采用什么手段？他没有发明的，他没有创意的，他用的是那些他们以前所遭受的压迫的手段其实人这就是人性的罪恶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反对的到最后我们反而学的更多，我们反而向他效学了就像我们基督福音社会也是这样子，中国基督福音社会我们在文革时期在过去曾经是受到逼迫的，受到攻击的，然后现在当我们自己合法化了过后，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人他们在对待那些他们教会内部的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又用他们曾经过去受压迫受逼迫受迫害的那些手段来迫害他们所认为跟他们意见相左的人跟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就包括改正教，历史上的改正教也是这样他罗马天主教用火星柱来烧他们，他们也用火星柱来烧那些他们认为是异端的这就是人性的罪恶我们看到历史是以古为镜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冲到历史的覆辙我们不要用撒旦的手段去对待人，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被压迫啊，但是我不愿意用别人压迫我的方式去压迫别人，我不愿意去压迫别人啊。我觉得做一个受害者，做一个牺牲品是更好的啊，总比我们去加害于别人更好。可怜的法国在流血之中收获了自己所撒的种子，他屈从罗马统治权的结果是悲惨的。法国受罗马教的影响，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所树立的第一根火星柱的地点，也就是大革命时设置第一架断头台的地方，在第16世纪第一批为改正教信仰而殉道者被焚烧的地方，也恰好是第18世纪的第一批人受断头台处分的地方。法国既拒绝了那能救治他的福音，他也就为那不幸和败亡敞开了门户。在上帝律法的约束被人排斥之后，人就发现人为的律法并不足以遏制人性情，并不足以遏制人性情欲的狂澜。于是国家在暴乱和无政府的状态之下受摧残了。法国对圣经所进行的战争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世界历史称之为恐怖时代 The Ring of Terror， 这个是历史书上这么说的哈。平安和幸福就此从人心和家庭中消灭了，那时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今日的胜利者明日就要被嫌疑被定罪，强暴和情欲支配了一切，无人敢置一词。国王、僧侣、贵族都被迫屈服于激怒和狂怒的群众的残暴之下，众人可欲复仇的心理在执行国王死刑之后只有更为炽烈，而那些判决国王死刑的人不久也随着他到断头台上去了。凡是有反革命之嫌疑的都被杀了，监狱人满，有一度囚犯竟达20余万之多。国内许多城市也都充满了恐怖的现象，一派革命党人反对另一派，法国竟成了一个党争的大战场，被他们情欲的狂野所支配。巴黎城内暴乱相继，市民分成无数党派，似乎除了彼此消灭之外没有别的目的。这时法国又与欧洲的列强做持久和歼灭性的战争，以致国内的祸患更为惨重，国家濒于破产，军队要求欠饷，群起哗变，巴黎人被饥荒所困，各省盗匪风起，大地荒凉，文明几乎因叛乱和荒淫而消灭了。法国人民对于罗马教过去所殷勤教导他们害人的残酷手段已经学得非常熟练，报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时他们所下在监狱里所拖到刑场上去的不再是耶稣的门徒，这些人早已丧亡或被驱逐出境了。严酷的罗马这时才感觉到那些他所训练出来爱好流血之人的恶毒势力了。法国的僧侣这么多年所显示逼迫人的榜样，这时却狠狠地反过来报应在他们头上了。断头台被神父们的鲜血染红了，从前挤满了许格诺派教徒的监狱和囚船，现在却住满了逼迫他们的人。罗马教神父被捆锁在囚房之内，在囚船之上服苦，就亲身经验了他们的教会所那么随便加在温和的反教叛教徒身上的一切灾祸了。这个真的就应验了上帝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话，你怎样待人，人就怎样待你。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那些日子里，世上最野蛮的法庭执行的最野蛮的法律，人若向邻居问安或是向上帝祷告，都有被处死刑的危险。侦探遍地窥伺，断头机每日早晨开始整天残酷的工作，监狱挤满了人，如同装载奴隶的船舱一样，血流成渠，通到僧河去。当满装囚犯的车辆经过巴黎的街道开往刑场时，最高委员会所派到外省的官员则也在肆意残杀，其惨状连首都也从来没有见过。断头台的刀斧起落得太慢了，不足以应付当时所要行使屠杀的工作，因此或用枪弹把一长列的囚犯射击倒地，或用囚船凿沉，使囚犯葬身鱼腹， 里昂市变成了一座空城，在阿拉斯城囚犯求速死而不得，在罗亚尔河流之上，从苏麦到海口，大群乌鸦和枭鸟饱享随流浮入海中的赤裸尸体。那时对于妇女和老人也丝毫没有怜惜，被那蛮横政府杀害的17岁的青年男女数以百计，婴孩竟从母亲怀里被抢去，在激进党徒的枪头上互相抛掷以为笑乐。在短短的十年中，无数的人丧失了性命。这一切正遂撒旦所愿，这就是世世代代努力的方向。他的政策乃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他那不变的目的乃是使灾祸和灾难临到众人，毁损并污秽上帝所造的人类，破坏上帝慈爱的旨意，借此使天庭忧伤。然后他就用欺骗的手段弄瞎了世人的心眼，叫他们把他所做的事怪罪上帝，好像这一切祸患都是创造主之计划的结果。照样，当那些因撒旦残酷的手段而堕落变为野兽的人获得自由时，他便要怂恿他们趋于极端和残暴。于是一些专制和暴虐的君王便要指控这无稽荒淫的现象为自由的结果。说这就是自由，所以他们就要来专政嘛。所以这都是撒旦的作为哈。撒旦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人的性命，灭人的命，因为他知道自己最终是要跟上帝的生命隔绝的，他现在就多来一个人陪葬，多一个人好啊，他就是打的这个主意啊。当撒旦的一个假面具被揭穿之后，他就要装出另一个假面具，而许多人仍要热烈的加以接受，如同接受头一个假面具一样。当法国人民发现罗马教是一种骗术，以致撒旦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来引诱他们违反上帝的律法时，他便怂恿他们把一切宗教都看为欺骗，把圣经看为神话，而且放弃上帝的律例，这样他们就沉溺于无稽的罪孽之中了。那是法国人民遭受惨祸的大错，那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以下的伟大真理：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我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无神主义者、非基督教者和离道叛教的人反对并非难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影响的结果证明人类的幸福与顺从神的律例是息息相关的。那些不愿从上帝的圣经中学得这个教训的人，就要在国家的历史中去体会它了。当撒旦利用罗马教会去引诱人悖逆时，他掩盖了自己的工作，伪装了自己的工具，以致其所招致的堕落和灾祸没有显明为犯法的结果。同时他的权势被上帝圣灵的作为所抵制，以致他们的宗旨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众人还未能根据因果的定律找出他们所遭灾祸的原因。但是在大革命的时候，国家的议会竟公然废除上帝的律法，所以在随之而来的恐怖时代中，众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了。当法国公开地拒绝神，废弃圣经时，邪恶的人和黑暗之灵就大为庆喜，因为这就达到他的夙愿，一个脱离了上帝律法之约束的国家。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但违反公义律法的无可避免的结果必是痛苦和败亡。恶人虽然没有历史受到刑罚，但他们终必造成自己的厄运，几百年的被盗和罪恶堆积如山，已到该受报应的日子了。当他们恶贯满盈时，轻慢上帝的人才知道招惹天怒是一件可怕的事，可是已经太晚了。那原来拦阻人犯罪并限制撒旦残暴权势的上帝的圣灵，这时几乎完全离开了法国，以致那单单欢喜人遭难的撒旦得以任意而行。 那些从事叛乱的人就不得不自食其果，直到全地充满罪恶，其可怕的程度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从荒凉的省份和轻浮的城市中传来可怕的哭声，一种极其惨痛的哭声。法国好像因地震一样震动起来了。宗教、律例、社会秩序、家庭、国家和教会一概都被那一只反抗上帝律法的凶恶的手所扫荡无疑了。智慧人说得不错，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他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从无底坑里上来的亵渎上帝政权所杀害的两个见证人，不是长久缄默的。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法国国会通过取消基督教、废除圣经的命令是在1793年，三年半之后，就是启示录11章11节所说的，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哈，所以按照一年，一天等于一年这样的解释预言的办法，怀师母说，三年半之后，同一个国会通过了议案，取消以前的禁令，这样就准许了圣经的自由销行。全世界看到，由于拒绝圣经所造成的滔天大罪，不禁惊骇万状。他们也认识到，必须信仰上帝和圣经为善良和道德的基础。耶和华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的这样的一种残酷，血流成河这样的血腥，哈，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为什么上帝会允许，经常我们可能会讲，哈，那实际上就是罪恶，上帝如果老是在他一开始就有的就节制他，就不能够让人看到他罪恶的后果。其实真正当罪恶暴露它的后果过后，人们才会醒悟过来，才会在其中，就像是刚才怀师母所说的因果关系，他就会知道，人们之所以堕落这种程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偏离了圣经，所以人们自己会总结经验教训。而在这个善恶大斗争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观众席上，这些生灵也才会意识到上帝的政权是多么的宝贵，如果把这个世界完全交给撒旦，那就是生命的毁灭，但是上帝却是保全人生命的。关于这两个见证人，先知又说，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启示录11章12节。自从法国向上帝的两个见证人作战之后，圣经已经得了空前的尊荣。1804年大英圣经公会成立了，接着有类似的组织和无数分会遍设于欧洲大陆。1816年美国圣经公会也成立了，当大英圣经公会组成时，圣经已用50种方言印行，现在则已译成400多种方言了。400多种方言，这是怀师母那个时候，大概可能是1888几年左右，哈。在1792年之前半世纪，1792年是威廉卡瑞，这个英国的这个圣公会的一个传教士，他是改正教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士，他在1792年从英国到了印度，在印度传教，威廉卡瑞，那么他被称为现代改正教传教士之父，从他之后，后来才开始有了圣经公会，才开始有了海外布道，以前都是天主教在海外布道，改正教在宗教改革之后就没有海外布道过。为什么？最主要的是他们相信预定论，他们认为上帝预定了人得救，所以人不用传教了，但是1792年威廉卡瑞他认为他有这个呼召，他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把传教的事情交给上帝的预定，他觉得我们应该去传扬福音，从此之后才有了改正教的海外布道，所以这里怀师母提到1792年，在1792年之前半世纪，教会很少注意国外布道的工作。 也没有组织什么新的布道团体，只有少数教会在异教之地做过宣传基督教的努力。但是到了18世纪末叶，情况就大为改变了。世人不满于唯利主义的影响，而看出自己需要上帝的启示和实践的宗教。从这时以后，国外布道的工作有了空前的进展，这也就是启示录书所说的菲拉铁菲教会啊，它就是个布道的教会。印刷术的改良大大加强了销行圣经的工作，各国之间交通事业的进步，古老的成见和闭关自守之藩篱的打破，罗马教皇之失去政治的权势，这种种因素都为上帝的话打开了门户，使之得以进入各国。好几年功夫，圣经得以在罗马城的街道上自由推销，不受禁止，如今得以销行到地球上一切人迹所到之处了。无神主义者伏尔泰有一次夸口说，我常听人说十二个人设立了基督教，我已经听厌了，我要证明一个人就足以推翻他。他死后已经一个世纪了，而且后来还有千万人起来与圣经作战，但圣经非但没有被毁灭，反而普遍消行，以致在伏尔泰的时候只有100本圣经的地方，现在已经有10000本，甚至于100000本啊！那这就是另一个伏尔泰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嘲弄的一个事情，就是伏尔泰的这个家现在就是一个圣经公会所在地啊，所以这个是被那个基督教给买了的，基督教圣经公会给他买下来，然后现在作为发行圣经的一个地方，印刷圣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也对他是一个嘲弄啊。早期的一位宗教改革家论到基督教会这样说，圣经是一个铁砧，已经消耗了许多锤子，耶和华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唯有我的话必永远立定，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凡建立在人的权威之上的事物都必轻浮，但那建立在上帝不变之道的磐石上的必坚立直到永远。阿们。